请一起共读《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七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弟兄姊妹请坐。感谢圣经主的话语，也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我们上个月曾经有分享过从五月份到六月份，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特别来思想关于家庭的题目，包括婚姻夫妻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等等。那本来呢，到上个礼拜我们就应该已经来结束这个段落，但是祷告当中心里有感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再一次分享一个关于家庭亲子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刚才我们读了短短的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实际上会看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常常说，我们晓得使徒保罗是没有自己肉身的儿子，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保罗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属灵的父亲，在神国当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用福音生了许许多多的儿子那么圣经也特别有讲到他有这个叫做真儿子他的真儿子叫什么？提摩太提多提摩太提多，教牧书信就是所谓的三提，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他说你们是我的真儿子，和他一同当兵，一同来服侍主。在这里也有提到提摩太。那么这样一种为父的心肠，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爱我们，关心我们，盼望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哪一个父亲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北美，华人家庭当中亲子的关系呢尤其的特殊，两代人之间本来就有代沟，就有年龄的差距、背景的差距的一些隔阂，那么再加上一个文化的差距。因为我们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第一代有第一代的难处，第二代有第二代的挑战。2018年迪士尼曾经出过一个短电影叫做包包子的包。那么这个短电影呢，在他们发行的一个比较更长的一个动画片，那时候我陪着我孩子也有去看那前面呢也有看到这个短电影，就讲到了两代人之间，在北美华人两代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的张力，这样一种的沟通，非常的感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当中有的年轻人 teenager 他们那时候都是很喜欢去看当时那个Pixel 出的那个动画片，我都忘记叫什么，看完都没有印象，反正小孩子很爱看。那么他们说呢，看后面的很欢乐，看前面的这个短电影流眼泪。下面就和大家一同先来分享看一下这样一个短电影这个妈妈包了一个包子变成了她的儿子。 这个是这个片子的节选啊，不是全部。如果要是全部呢，七分钟比较长，我们看一个两三分钟啊。有弟兄姊妹，有谁看过这个片子吗？啊，还是有不少人看过啊。好的，那么我现在要怎么样？翻不了页。哦，在这里，在这里。对对对，可以了啊，还是不太会使用的片子啊，就是两代人的代沟，在北美生活，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更深切的体会，文化的影响啊 ，peer pressure 啊，虽然是一个短短的节选，但是我们能够都看得出来，父母亲子之间这样一种的张力，还有彼此之间这样一种深切的爱。回到圣经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保罗在这短短一段当中，像前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背景，保罗在哥林多辛辛苦苦的服侍建立这个教会，结果一转眼当他离开以后，教会当中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保罗语重心长的劝告他们，警戒他们，甚至是责备他们，然后他就在这一段当中来到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开始，一个为父的一个语气，发自心肠肺腑来和他们从回顾开始，我是怎样的在主里面以福音生了你们，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 Beloved children in compassion and begotten children in conception。保罗没有肉身的子女，但却有许多许多属灵的子女，我们子女的养育不单单只是把他们喂养长大，身体的成长包括灵魂体这样一个全人的培育，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的父母把他献在圣殿当中，我们曾经有看过这段经文，还背诵过这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怎么样渐渐长大，身体怎么样强健起来，然后呢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是强健又充满智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然后从魂的方面包括情感啊，包括在地上我们的 mental development啊，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很注重的一个方面就是考多少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理解成是智慧啊，充满智慧就是成绩要好，回来都是五分啊，或者是全 A 或者是一百分。在华人圈子里面常常的开玩笑，孩子拿回成绩单一串的 A 就一个 A 减，那么这个做爸爸妈妈的立刻怎么样啊？华人的爸爸妈妈盯着，为什么一个 A 减？孩子就觉得很委屈，我这么多的 A 啊，为什么有一个 A 减？那西人的父母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啊，拿回来一大串的 B， 然后就一个 A 减，爸爸妈妈哇，好棒哦！I'm so proud of you。但是我们的孩子身体方面不用说。在魂的方面，这个充满智慧，若我们真的效法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充满智慧不单单只是说考多少分而已，甚至不单单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吃得开，有智商有情商，实际上这个智慧充满智慧也包括灵的层面，还有一个叫做灵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 IQ 智商，这两年这些年讲 EQ 情商， 有时候还有一个 SQ 灵商。我们的灵商又是如何的？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属灵的智慧？做父母的，我们养育孩子就是这个18年。有时候在布道会里面常常跟做父母的就讲，尤其在今天，不但是北美，中国也差不多，到18岁孩子就上大学了，离开你了。孩子跟你在一起就是这18年的时间。有的人说我的孩子还早，才6岁。我说可不早了，1/3都过去了，对不对啊？而且父母挺好，孩子还小的挺好，可能是最好的1/3。真的，最好的1/3，做过爹妈的体会吧。你不要说到18岁，我跟你说，一到这个 teenager， 一进入 teenager 就开始不听你的了，就开始一家人出去不跟你出去了，就开始最亲近就是他的那些 friends， 就开始 social media 上面的这个他的 circle， 而且还不让你，他用什么这个 app， 不让你爸爸妈妈用什么 app， 你上去跟他做 friend， 他就再换一个。据说 Facebook 在年轻人当中就是这么衰落下来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一辈用 Facebook 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起的，所以小孩子就不用 Facebook。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是不是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把孩子引导到主的面前来，灵魂体的养育，让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一生一世的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保罗所盼望的。但是保罗心中那份的痛苦你能够理解吗？现在看到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光景，这做父亲的是多么的伤心难过，所以对他们虽然是有责备，大家我们 去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知道保罗很多时候的责备实际上是蛮深的，但是你能体会到他里面这种的心肠吗？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不仅仅是你们的师父，做师父的可以很多很多，成千上万个。大家注意，在这里神的话语，神通过使徒保罗并没有贬低教导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拉比，对不对？并没有贬低教导的工作，同时也没有抬高属灵父亲的地位，这里只是在讲一个事实。 That's a fact。 保罗说，我不仅是你们的师父，我更是你们的父亲。辛苦的养育，我们中国人懂得一个道理，懂得什么道理啊？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孩子从小父母把孩子送到学堂来了，跟老师不单是学这个学问，要学做人的道理。师父有两个父啊，一个是可以当姓氏讲的啊，有一个这个翻译家叫傅雷啊，那个父师父。还有一个父是什么？父亲的父。有的时候写这个父，有的时候写那个父。中文当中很有意思啊，叫音近意同，很多时候它有相通的。这个师父的关系是很亲的，保罗和他们正是这样一种的关系。不像今天的西方社会当中，这个做老师，这还前些年讲啊，在学校当中做老师是怎么样呢？我教数学就教数学啊，我教这个英文language 就教这个 language， 老师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可以把自己的世界观啊，特别是信仰交给学生们，这还是前些年。到这些年又更进一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父母的可要小心。现在在尤其是公立的学校当中，已经是怎么样呢？已经是不单是教我们的孩子语文数学，而且是把一种属世的价值观念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们啊，越来越偏。那我们做爹妈的，不单单只是喂他们一个包子，不单单只是教导他们出人头地，我们是不是 做父母的像保罗这位真父亲，他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信徒仿佛他属灵的儿女，他不只教导他们知识，而且跟他们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和关怀，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来到主的里面。如果知道他们走偏的时候，保罗不惜用严厉的词句来警戒他们。下面除了保罗儿女的出生，我们还要看保罗儿女的成熟， The maturation of Paul's children。 儿女都需要榜样，儿女都需要榜样。保罗继续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看到这群不争气的儿子，又另外的派了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来到他们中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读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主耶稣的教导，福音书当中，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记得我也听过其他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也这样说，刚开始接触这个基督教信仰，一读圣经，哦，这耶稣讲话怎么这么不客气，是不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这个口气。然后再读到这个使徒书信啊，保罗，你们要效法我，纪念我是怎样的形式，好像他们都蛮不客气的，实际上这叫做当仁不让，因为真的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但同时，使徒保罗丝毫没有骄傲的意思，他做信徒的属灵的父亲，更不是把他们只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来而已。刚才我们讲了，是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也同样是哥林多前书，大家晓得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还讲过一句话，我们读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十一章第一节保罗怎么说呀？他说你们该效法我，没有停在这里，后面还有半句呢，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最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来追随我们的天父，都来效法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来效法我，因为我在竭力地效法基督。人都需要榜样，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榜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刚才我们说这个音记异同，还有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会搞混，就是孝和孝，孝和孝。一般说，哎呀，这个孩子不听话啊，不孝子孙。不孝子孙一写写哪个孝呢？就写，有的时候我们就写左边这个孝，是不是？不孝顺啊，不孝敬，不孝子孙，实际上不对的。真正孝是右边这个孝。右边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呢？惟妙惟肖的孝，就是不孝。所谓这个不孝子孙啊，对这个做子女的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这个不孝就意思说不像你的父辈，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不是那个不孝顺。有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写，这两个字呢好像也的意思也都讲得通。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We are children of God， 我们孝不孝，像不像基督？我们为人子女的，我们有多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不完全的地方，我自己做父母，我和我太太，我们做父母，我们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才说我们都需要基督，都需要像保罗这句话一样，最终我们都是效法我们的主。孝还是不孝，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榜样。儿女不但需要榜样，而且儿女需要教导。保罗说，我差派提摩太到你们中间去，样样的教导你们，让你们晓得我在基督里面是怎样的行事为人。在今天社会环境当中，去教导子女，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去严厉的啊，我们都知道叫做慈母然后怎么样严父，是不是这样子？慈母严父，我们是有恩慈的一面，
但是也需要有严厉的一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互换的。做爸爸有没有恩慈的一面啊？也有的。做母亲有没有严厉的一面？也有的。等一下马上给大家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上次这个母亲节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视频，是我自己的关系，技术搞不通没有看，等一下给大家来看。那我在看这个视频之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刚才我们说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当中，做父母的对子女的这个鼓励，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应该去学习的，不要唯分数论。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当中，这样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有一次我亲口听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他和家人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吃饭不是那种比较嘈杂的中餐厅那种环境，大家又划拳，然后这个每个声音都很大，都试图盖过别人，结果大家嗓子都是累得不得了那这点上呢，我觉得西方的餐厅比较好一点，大家讲话都比较柔和，是不是声音都比较低就我桌对面的人能听到就可以了摆一个烛光还挺有气氛的。那个餐厅当中一家人吃饭，结果呢有一对父母带来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几岁的，但是跑来跑去非常的闹，让这个桌倒倒乱，那个桌倒倒乱，大家都吃不好饭，还跑到门口去，门口的有一些的摆设的东西他也去给人家搞乱了。餐厅的服务员也很头疼，没有办法找经理，经理看了一看呢，我说那只能去找父母，就到这对父母面前跟这对西人，这个美国人的父母就讲说，能不能管一管你们的孩子我们这个是一个经营的环境这本来是一个很通情达理很客气的，结果这父母呢对这个经理怎么回答呢？ He 指自己的儿子He has a right to express himself，他有权利表达他自己。哇，你看看，小小年纪就这么表达自己，不是在这里去教导，不是在这里去管教，而是在这里纵容，这是爱吗？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爱，这是溺爱，这是在纵容人的罪性。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子不养，子不教，父之过。这个图片上次跟大家有分享过，2015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当时这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不是今天被主流媒体宣扬的那么的正面的，但是打砸抢。然后这个年轻人叫 Michael Singleton，他妈妈跟他说了不许去回家，他不听，跑到街上去丢石头去这个 rioting 参加这种暴乱活动，他妈妈跑到街上抓到他，揪着他就打高中生高中，你看跟妈妈差不多高，妈妈揪着他就打，然后这位母亲被评为 Mom of the Year， 当时很多的新闻媒体去采访的母子一起接受电视采访，很多人说要给这孩子这个捐款，让他上大学，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虽然是个单亲的妈妈，但是知道去养育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这是五年以后电视记者的一个跟进的采访。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的是如此之快，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是那些打砸抢烧杀的暴徒成为正面的形象了，求助怜悯。我们来看能不能把后面的灯可能稍微关一下，
I was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at the time. A lot of my friends was abusing other things by the police and the law. And I guess that's what we was all up there for.
Graham told Singleton that morning to come straight home from school and not get involved. She went to Mondawmin after hearing school had let out early, hoping to not find him in the crowd, and yanked him up. Better hurt than police.
He could have injured one of those police officers, and they could have retaliated just by instinct. Not because they police, but because they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y had a big rock.
I always say it was tough love. Because, like she said, all the things could have happened. I could have been another
That moment in time, LeGrand and her son in the spotlight. They were on national news and talk shows, going to places they'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and Hollywood. Trips they were grateful for, but a lot of unkept promises were made for housing, scholarships, and mentoring programs for Singleton.
Michael was angry. Michael was very angry. He was very upset because he was promised so many things.
It hurt me as a young guy.
Singleton dropped out of high school, but did get his GED. He has several jobs, but is now focused on making music. One song is called Try and Blow. He's made music videos, many of them feature his mother. And Singleton has found a mentor in Baltimore anti-violence activist and youth advocate, running for mayor, Carmichael Stokey Kennedy. He's appeared in his campaign videos about getting young people to vote. Kennedy says young black men use rap to vent.
So if you can find a way to collaborate with young individuals who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to yourself, I think it's a proper and excellent platform to do so.
Help me change my life. He got me into like voting. I voted, ready to vote. Talk to him on a daily basis, like some big brother, little brother.
Singleton says he gets discouraged by all the young friends he has lost, more than he can count on two hands. All have died of senseless violence. He hopes music can be his ticket out of poverty and Charm City.
Trying to get out of Baltimore City. It ain't too hard to get out.
It's hard to get out.
Graham says she doesn't think Baltimore has gotten better since the riots. She thinks it's gotten worse, and every day Singleton leaves the house, she is terrified.
All I can do is make a phone call to him. And it's scary. It's scary as a mom because you want him to be out there in society, but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and I'm scared for him.
So she does all she can to keep her children close and works hard to provide for them. Lisa Robinson, WPAL, TV 11 News.
2015年发生的事情，这是五年之后，记者再次采访，这个妈妈和儿子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儿子做音乐，呼唤年轻人不要卷入到这种暴力运动当中。我们也看到，虽然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养大的，但是妈妈尽上了养育的职责、教导的职责，而且这个年轻人找到了一位 mentor， 大家看到吧？啊，他的一个 mentor 来教导他，给他一个 role model， 让他知道怎样来做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去。但是同时，他们也很失望，因为当时很多人 promise 说给他捐钱，说供他上大学等等，结果这些 promise 都变成 empty promise， 并没有实现。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从去年到今年，这样一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实在是值得反思。这个反思不单单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暴露出来。这个 BLM 中间许多的丑闻，是不是啊？他的那些的这个发起者，那些的领袖啊，买百万的房子，而且不止一个房子，然后把房子买到最贵的白人区里面，是吧？还有其他的人啊，退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运动。现在 BLM 在美国的这个声誉是急转直下。可是能不能够我们整个社会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整个这个社会深层的问题，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当中他们所呼吁的啊，这个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不单是说这个运动本身，它是宣扬共产主义，宣扬抵挡神，宣扬摧毁家庭，是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本质上是把一个族群当中自己很深的问题，家庭当中父亲职责与功能的缺位，这样一个问题忽略掉，而且要毁灭家庭，然后 blame others， 去指责这个社会的不公。实际上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对某些的群体，这个照顾优惠的政策已经是太多太多了呀。但是我敢向大家保证，如果按照 BLM 这个运动他们这个思路走下去，这社会肯定只会更乱，而且不会更好。大家有看到吧，这个新闻有说五年以后2015年 BLM 在这个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兴起来，这 rioting 最后怎么样，巴尔的摩并没有更好，更多的凶杀暴力的事件。最后 Michael Singleton 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说我对我的同龄人这些年轻人说 Get out of Baltimore, It's not too difficult。按照他们这个思路走下去不会更好的。家庭当中需要父亲，孩子需要教导。箴言29章第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现在很多时候在教导当中，我们已经不太讲这个方面了，已经不太讲这个方面。我们前不久，不论是我们凯瑞堂还是德恩堂，我们有儿童奉献礼，在送给我们父母们的那本书 Dr. James Dobson， 道布森博士，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也出版的儿童教育专家，老一辈的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爱家协会的创始人， Focus on the Family 创始人，他是讲本着圣经怎样来做父母的。但今天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的心理学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保罗给他儿女有警戒，这种警戒显出来人傲，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做儿女的这样一种的反叛，这样一种的叛逆，不是好像自我的实现，不是好像 express myself， 不是 my individuality。 小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小罪人，这是人自己的骄傲，不服权柄，不服管教，要我自己做主，这是在人从小罪性的一个表现和表达。圣经当中已经不断的给我们看到，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段好像蛮严厉的话，他宣告神的全能。有些人自高自大，很骄傲，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有时候在保罗书信当中，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看他好像讲的是蛮严厉的话，但是保罗有没有这样一种慈爱慈父温柔的心肠呢？绝对是有的。圣经当中也一次一次不断的显明出来。所以保罗讲，实际上这是一个抉择，你们要我这样呢，还是要我那样呢？在他这些的属灵的儿女，在他们自高自大，在他们的骄傲，在他们的不服属灵的权柄，不服管教的时候，保罗只能够指出来他们内心的罪性与骄傲，更何况在家庭当中父母教育子女的这样一种权柄。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会看以弗所书，到以弗所书第6章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去看父母对子女的管教这样一种权柄是神所赐予的。在家庭当中，两种关系，一种夫妻关系，一种亲子关系，这两个地方所用的词不一样。所以夫妻之间用到那个顺服和子女对父母中间那个听从，那是两个不一样的词，我们后面会看的。神赐给父母这样一种权柄，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当中，应该培养对权柄的一种的敬畏，一种敬畏。 我们知道以前啊，美国许许多多年啊，有这个叫做 Boy Scout 和 Girl Scout 童子军啊，男童子军、女童子军 Boy Scouts、Girl Scouts。那么啊，好几年以前，十几年以前，那么就开始 Boy Scout 当中就开始出问题。一开始 Boy Scout 还能够抵挡那样一个影响力，要求他们，因为那个童子军当中有大量的 volunteer， 都有这些的 troop leaders。troop leaders 就是往往是爸爸呀，或者是一些的弟兄常常是在教会里面办的，但是不都是教会，或者是一些的成年男子来做 troop leader。那么他们就面临一个压力，让他们接受同性恋者来做这个 troop leader。一开始 Boy Scouts 我前些年一直是关注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抵抗的，后来抵抗不住了， they cave in， 允许同性恋者来进来做 troop leader。那个不单是把孩子们摆在一种的危险当中，因为很多我们知道，不是说所有的，但是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晓得这样一种的这种的关键性、严重性。更何况离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真理和天理伦常是相违背的，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就开始 pull their kids out。那么前些年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Trail Life USA， 我说这叫做 spiritual version of Boy Scout。就是这个男童子军的属灵版本，都是基督徒办的，都是一定都是在教会里面了啊，不是借用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办啊，基督徒的一个组织。那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原来在 Rochester 纽约上周的时候，我的儿子曾经参加过这个 Trail Life USA 啊，这个男童子军，基督徒男童子军啊。我为什么比较了解呢？因为我也在里面 volunteer， 我是我们那个 troop 的 chaplain 啊，这个军牧啊，军牧，而且我们那个 troop。是整个纽约州 NY0001 第一个，全纽约州第一个，北非边比较少一点，南边可能多一些。我是他们的军牧，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要祷告的，每次祷告背圣经啊。然后你看我们有 motto， 我们有 oath， 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 Trail Life USA 的 oath。 每次我们聚会我要穿军装的，我现在还有那身军装啊，所以 I'm a veteran 啊，我是个老兵啊。 On my honor I will do my best to serve GodAnd my country， 然后请大家注意这句话 ，to respect authority。所有的小孩子啊，这个 boys 一串站在那边，我们都一起 ，to respect authority， to be a good steward of creation， and to treat others as I want to be treated。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清楚。有属灵原则，有圣经的教导，其中有一句叫做 to respect authority。I highly appreciate this word， 这句话。小孩子从小需要教导他们对权柄有一种的敬畏，有一种敬畏。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对权柄的一个敬畏，一个尊重，基本的尊重都没有。难怪呀，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看不起美国，若一国自相纷争怎能站立得住？对他们的领袖，最高的领导人肆意的谩骂、辱骂、污名化，没有基本的尊重。大家注意，我这里讲的还不是川普总统，包括对现任的总统，如果你问我，我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认为现任的总统拜登他是美国历史上面合法性最低的总统之一啊，这是事实，因为直到现在还有极大的争议，几千万人认为这个大选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现在他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我看到有一些过于极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甚至包括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说你可以不，像我们对当今政府的政策，如果你参加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们常常为当今的政府他们这个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方向来祷告，求神怜悯，清清楚楚指出来，这是不客气的。但是我说，我们对这个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尊重，你为什么要去骂，用一些肮脏污秽的话去诋毁他？而且我讲重一点，我有时候也跟一些人，包括一些弟兄姊妹说，我说你交不交税，对不对？ 现在既然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了，你总不敢不交税吧？这社会需要一个基本的秩序。再看看使徒保罗，当知道那位是大祭司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反应？本来使徒保罗也是用这个不敬的话去讲，人家指出来，他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圣经明讲不可以毁谤你的官长，我不应该这样来讲。”所以我们对当今政府的政策，对任何领导人的政策，如果违背圣经真理，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的。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应该对权柄有一个敬畏。甚至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对现在的总统拜登是这样的态度，你不要怪另一边对川普总统是那些的辱骂，那些的不敬，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了。回来看保罗所讲到的，你是愿我用刑杖到你们当中去呢，还是用慈爱温柔的心呢？今天在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呦，这孩子不能打，孩子不能够 abuse 是对的，但是圣经给大家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二十三章十四节，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还好 Michael Singleton 的妈妈在大街上帮着打他，没有人去告他 child abuse， 而是被评为 Mom of the Year。 我们的孩子当然不可以被 abuse， 做父母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出气筒，不能被打坏了，这是绝对的。但是同时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每个孩子不一样，就到 做父母的 要晓得。我三个孩子，有的孩子小时候挨打比较多，有的这个小时候基本上没有挨过打，不一样，不是为了打而打，但是当需要的时候要管教。我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偷家里存钱罐子里面那个硬币，和邻居的孩子跑到我们街口转过去那个街角那个小卖部买什么铅笔橡皮哪里都回来，高高兴兴回来，被爸爸妈妈发现偷家里的钱，哎呀，这个把我打这个屁股这个疼啊。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记得不是屁股疼，我现在是记得不可以偷东西，只要不是自己的绝对不能拿，更不要说去抢。那到现在的社会还明目张胆的公然的去抢，还理直气壮的去讲，这是颠倒黑白。我到现在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我曾经认识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已经有孙子小孙子，那他管教子女包括管教孙子啊，有时候隔辈亲啊，就是溺爱不讲原则，我们这个美国牧师他也很讲原则，这个小孙子不听话他也会打。然后他的亲家啊，亲家呢正好亲家母这个亲家公是这个不信主的，而且是很自由派的那种的这个极端，小孩子怎么能打呢？你要去尊重他的人格啊，你是 child abuse。有一次我亲口听这个美国老牧师讲，他说他故意跟他的亲家呢开个玩笑啊，逗一逗他们，那么都在一个汽车上面，然后那个小孙子不听话，他呢没有是真正去打他啊，他实际上啪啪这边手打的是那个车门的声音，这个比较响，哇，然后那个亲家公亲家母就急了啊，报警，真报警了，警察真来了，警察来了前后这一讲，哎，感谢神啊。其实在美国很多警察是信主的啊，是信主的啊。这个原来我们所在的这个以前的 Russian 所在美国教会，很多警察来敬拜神啊。这个警察听完前因后果呢，就批评他们这个亲家公，说你应该向人家学着点，孩子该管。感谢主。多年以前，是二十多年以前了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美国有个年轻人在新加坡，把人家车子这个都划花了，然后毁了好多辆的车子啊，这个 vandalism 被抓到了。新加坡您知道它是有体罚的，打鞭子的啊，打鞭子的判打六鞭，一个美国年轻人，哇，整个美国都沸腾了，你知道吧？啊，这个简直是都什么年代了？哎，这样的原始啊，这样的残忍，这样野蛮，啊，这个总统都站出来讲话。 然后新加坡这点呢，他们还真是比较有骨气啊。大家注意，我绝不是这个支持，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法律上面可不可以用这种体罚打鞭子？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但我说新加坡人有骨气，你是美国人怎么样？美国人顶多给一个面子，就是从六鞭减到四鞭，减了两鞭子，还是打，还是要打。那么在当时我就看那个新闻报道，那时候我还在国内，看这些新闻报道啊，大部分都说啊，你看美国人在这里这个来去争取这个人权。加州有一位议员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这是当年的加州，现在加州政治正确，肯定这种人是选不上了啊，也不会让他这新闻媒体也不会让他发声了。他在议会开会的时候拿出来这么一根这个鞭子，他说我们美国人跑到人家国家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就是这么一根鞭子嘛，打六下，旁边也有医生，有这个救护人员，都是在个 control environment 来。他说我倒是觉得打打也是对的，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来。父母们，我绝不是在这里去鼓励说你这孩子随便你就去打，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关于孩子管教实际上有更专门的教导，我们今天只是一堂的时间。我跟你讲啊，如果要是你在怒中只是发你的脾气啊，把你的孩子往死里揍，你千万不要打，你打你自己要不要打孩子啊？孩子不是让你去出气出气筒的，是家里定下一个家法，大家注意叫做家法，一个原则，先给他们讲好，如果违背这样的家法原则是什么后果，后果发生以后要管教。因为我们孩子小时候，我们管教完了孩子，不管是批评，不管是罚站，甚至包括是体罚，该打的结束以后都怎么样呢？要孩子明白，要谢谢爸爸妈妈的管教。管教完了孩子要来拥抱，要拥抱，我说先不拥抱，你要注意，你先要说什么啊？谢谢爸爸妈妈管教，他知道爸爸妈妈是在爱中，是为他的好处，他是因为自己犯错误承受这样一个结果，是这样一种的管教，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在这里要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去 abuse 你的孩子，最后被报了警被抓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西方社会，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有的父母正常的管教自己孩子，真的是在爱中管教自己孩子，结果这孩子被带走了，是不是、啊、把这个亲子的联系都给生生的切断了，这社会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诗篇三十篇第五章第五节，三十章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保罗说，你们有一个抉择，我是带着刑杖到你们中间来，还是存慈爱温柔的心？做父母的谁不是这样子？有谁真的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在责备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哈哈笑的，心中怀着深深的爱，甚至怀着深深的痛？以法莲，北国的代表，我们曾经讲过，他抵挡神啊，拜偶像，追随假先知，这样的一个以法莲，耶和华说也是我的爱子，是我可喜悦的孩子啊！我在每一次责备他的时候，我不是在爱他吗？我不是在顾念他吗？这乃是父母的心肠。每一次当管教的时候，圣灵的责备，神的管教和撒旦的魔者恶者的控告攻击，一个极大的区别。管教责备来自神的，是为了建立，是为了把我们里面的罪拆毁，重新的建立，是为了挽回，是为了让我们更亲近神。做孩子受到父母管教，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的亲近父母，孝顺父母，而且效法父母的榜样，做一个正直的人。而那来自恶者的控告、攻击、伤害，是完全的拆毁一个人，不再被建立，是让他离开光明进入黑暗，是让他躲神躲得更远，是破坏他与主的关系。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神的心肠，我们也体会 做父母的心肠，对孩子要有爱，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但对孩子也要管，小时候不管，大了上房揭瓦，这是今天美国社会有极其严重的问题。 Respect the authority. Boys 叫做 Trail Life USA， The girls 呢叫 American Heritage Girls，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在 Durham Chapel Hill 那边呢还比较远，你知道我们这个有人说 Chapel Hill 是这个 Berkeley on the East， 那边是这个 连教会都没有这个 Trail Life USA， 但是靠近咱们 Cary 这边还是有，如果大家到网上去查你可以查得到。如果有父亲愿意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爸爸带着孩子一起 camping 啊，我们有 hiking， 然后练习射箭啊，划船，有很多的这些户外活动啊，然后也有一些的教导啊，我们一起去参观这个 fire station， 这个 firefighter 的那些 fire truck 啊，那个 station 啊，到机场去看那个飞机的起飞，有很多的这些的很好的活动，教孩子们怎么生活啊，有很多很宝贵的这种亲子的时间，很值得。同时教导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好，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你所见过的代沟原因何在。那我们在北美，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作为华人，我们是第一代父母养育第二代的子女，或者一点五代的子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样去行。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那保罗为什么又说哥林多信徒是他的儿女，原因何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乃是双方的，或言或词是双方共同的抉择。一个家庭当中应该有权柄，应该有一点的敬畏，让小孩子有一点的害怕。这害怕我们刚才讲过了，已经是良性的害怕。如果你孩子见到你像是这老鼠见了猫躲着，这个就不对。但是如果孩子完全没有一点的敬畏，以后长大会走偏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这个时代需要父亲。我们很多的同工牧者弟兄姊妹有识之士都呼吁，在教会当中呼吁，甚至在社会当中呼吁，甚至有的宣教是在中国现在来开办很多的讲座，这个时代需要父亲教导符合圣经的属灵原则，怎样来养育下一代。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更是严重的缺失，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自己也是您的孩子，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们的灵，他们的魂，他们的体。主啊，更让我们每个家庭当中能够有慈爱、温柔、恩典、怜悯的一面，也能够有公义、严厉，建立对权柄的敬畏的这样一面，引导我们的子女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从小能够对付、远离自己的罪性，我们一同来效法跟随我们的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让我们的孩子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主真理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